宝宝，妈妈抱抱。
亲爱的，来抱一下。
嗨，香梅。
嗨。
哇，你好漂亮呀。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，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。
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，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。用爱拥抱每一天，虽然天色不常蓝，而心中晴朗。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主，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，向你献上感恩的心。这么多年来你保守我，常在你的爱里。不管
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，他们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？
这趟信心之旅绝非一帆风顺，有怀疑、困惑，有挣扎和挫败。
历经了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，他们猛然顿悟林语堂的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把蜡烛吹灭吧，因为太阳升起来了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。
本特辑文章来自《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：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》一书，
普世佳音出版，特此感谢授权播出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，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。我是李论。不懂爱的孩子终于获得幸福的能力。高杰。
高杰出生于湖北武汉，2006至2010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经济双学位。
疫情下的牵挂。我是武汉人，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，我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。按原计划，2019年年底我会与先生孩子回武汉过年的，票也抢得比往年顺利，我们还特别预留出2周在武汉的时间。对此我很期待，而且说来有意思的是，过去的我并不喜欢回武汉，因为我以前和家人关系并不好，家庭中有很多破裂的关系和苦毒的情绪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他，我们的关系渐渐在恢复。神给了我很多美好的盼望，他在救赎我的家人。然而突发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计划，我退票没2天，武汉就封城了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我都没时间反应过来。我很感恩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在武汉的家人基本平安。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生病的人所遭受的痛苦，我的心也特别痛。很多夜晚，我睡不好，担心他们，却又和他们隔那么远，心里觉得无力。经常想着想着，枕头就打湿一大片。上帝的圣洁与公义诚然让罪人在他面前完全无法站立，我们的灭亡何其理所当然。 然而他何尝不迫切希望我们快快悔改？当审判降临时，当灵魂灭亡时，没有人的心比神的心更痛。然而我们的主，他不是杀戮的暴君，他是良善的神，他在掌权。我虽不知道为什么神让这件事以这样的方式发生，但是我知道神是良善的，在这一切背后一定有他良善的美意。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爱的人完全交托给他，因为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是好牧人，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。我是在2008年大二结束后的那个暑假，在新西兰旅游的过程中信主。短短三个月，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今看来，其实一切都有很长时间的铺垫。正如圣经上所说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切早有安排，哪怕是过去经历的苦难，如今看来都是化了妆的祝福。我的原生家庭非常破碎，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多少父母在一起的欢快场景。可以这样说，在我信主之前，我对家庭的记忆都是封闭的，因为有些记忆太痛苦。后来信主之后，上帝带领我再去面对那一切，我才慢慢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情。记得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常常热战，一言不合就大吵，甚至动手开打。后来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，慢慢从热战变成冷战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母亲常常因为吵架离家出走，那时我常到处找不着她，给她避避机，留言也不回复，我就站在阳台上，站很久很久，眼巴巴地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希望看到妈妈回家的身影。后来到了高中，在学习最辛苦的那段时间，也是父母关系最恶劣的一段时间。那时家里不大的房子，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可以做到三年彼此不讲话。如果有什么必须要说的事，就通过我来传话。没有这样经历的人，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看到父母这样冷暴力虐待彼此，我的内心越来越封闭，甚至开始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怨恨。可以说，在我信主以前，家这个字从来不是和温暖、安全感联系在一起的。家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冰冷的地方，是我拼命想逃离的地方。这也是为什么在高中那段时间，我拼命地扑在学习上面。一方面，我以学习麻痹自己，好不去想家里的种种；另一方面，我想要考到省外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远远离开这里就好。那段时间的拼命学习，最后有了回报。我也没想到会考进北大，如今想来，这也是上帝的安排，是他的恩典。在我离家后不久，我的父母就悄悄地离婚了，他们也没有告诉我，以至于到了现在，多少年过去了，他们仍然没有正面去谈这个事情。我记得当时只是有一天放假回家，发现爸爸的东西都不见了，我也没有去说些什么，因为心里清楚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当时我的心肠也非常冷漠，他们走到了那个地步，我也没有
流过一滴眼泪。
在北大学习的第一年，在国际关系学院里，我上了一个很好的外教的英语听说课。我记得在外教的课上，常常听到一些很让人感到温暖的、有爱的内容。他常常用一些经典歌曲教我们美国的文化，其中有一首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，歌名叫做《蝴蝶之吻》。这首歌讲的是父亲对自己小女儿的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一首经典的基督徒歌曲。我听了之后，内心有很大的触动，但同时我也觉得，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温暖的家庭。所以课后我也去找他，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课上讲这些内容。他并没有直接和我分享什么，只是把我介绍给一个住在香港的美国老奶奶，说他可以和我分享更多的。后来我就和这位老奶奶通信，她人非常好，也会找机会来北京看望我。在看我的过程中，她给我讲圣经，也为我祷告。其实当时我也不懂这些，加上我那个时候英语很一般，她讲的很多地方我也不明白。最后她送给我一本圣经，我接受了她的礼物，可是内心很难接受她说的话。毕竟我是在一个无神论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，很难接受上帝的存在。尽管如此，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种下了福音的种子。大二，那是我学业最辛苦的一年，我需要修两个学位，又决定要出国，所以也需要考一些英语考试，压力比较大。当时我们寝室有一位室友晚上打呼噜有点严重，我因为学习压力大，本身精神上就有些敏感，后来因为呼噜声就更加恶化为神经衰弱，以至于当时有一周几乎没睡觉，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。一个周三，内心十分抑郁，精神也有点恍惚，我走出北大的小西门，在那附近乱逛，无意间看到不远的海淀教堂，于是就走了进去。我当时悄悄地坐在副堂的最后一排，哭了一整天。后来我回到寝室，那天晚上居然睡着了，难道是上帝听到了我的哭声？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件事归结到心理作用，毕竟发泄了一整天的情绪，可能就放松下来，容易入睡了。后面的日子里，我似乎比较容易进入睡眠，我也依然很拼命地学习，每天学到12点睡觉，第二天6点爬起来继续自己的功课，没有双休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，或者说有一个画面反复出现在脑海里。我似乎在爬一个梯子，那个梯子好高好高，看不见顶端，而且很多人都在一起爬。我的前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旁边也有人，都拼命地想爬到梯子的顶端。但是，梯子的顶端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只是听人告诉我说，等到了顶端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幸福生活。但是，万一这是一个谎言呢？当时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恐惧，心想我那么努力，万一这一切都是白费的，那顶端不是真正的幸福怎么办？而且我也问自己，什么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呢？我不明白。2008年的那个暑假，假期很长，经过一年的辛苦之后，我也想有好的休息，于是决定去新西兰探望我的小姨。当时我的小姨已经信主了，周日去教会的时候必定会带上我。她当时去的是一个华人教会，我每次被她带去后都有些不耐烦，因为我觉得我虽然来这里旅游， 但也是想多学英文，利用每个可以学习的机会，不想总是去讲中文的地方。我小姨知道我的想法后就说，行，那就不去华人教会，我们找一个当地人的教会看看。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周日在附近找了一间当地人的教会。去教会的那天发生了很多很巧的事情，让我一进教会就有一种亲切感，想要留下来。在当天的聚会结束之后，牧师在台上说，有谁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，有志愿者为大家祷告。我当时心想，祷告嘛，就像体验异国文化一样，反正是得到祝福也不吃亏，于是就上去了。台上有一对志愿者分别为每个人祷告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前来，在祷告时按手在我头上。当时他的手放在我头上的时候，我闭着眼睛，却看到我的一生像一个老电影那样在我眼前很快放过去。虽然是那种不太清晰的影像，但是我很确定这个电影讲的是我。尽管当时我仍然不信上帝，但我心里隐隐知道，上帝让我匆匆瞥到我的一生，让我看到我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目的就是要让我知道他一直在那里，一直在我的生命里，哪怕我还没有相信他。而且即使在那段最痛苦的日子里，他也在那里。我当时一直哭，不是那种难过的哭，而是被释放之后的那种哭。封闭多年的情感，对爱的渴望，对家庭的渴望，那些曾经被我冰封的感觉，全部如同开了闸后的洪水一般汹涌地倾泻了出来。我所经历的正如圣经中所写的那样，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死去的那一部分，在那一刻又活了起来。然而在经过这个事情之后，我仍然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，无神论的思想根深蒂固，我真的很难去接受上帝。但是在这之后又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。当时我的英语并不是很好，而新西兰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，所以刚到新西兰时，我很难听懂当地人讲什么话，更别说听明白牧师的讲道了。于是当时在我心里对上帝有一个挑战，上帝，你既然那么想让我相信你，可我连牧师的话都听不明白，怎么信你呢？然而到了下一周，我再去教会的时候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个牧师说什么我都能听得懂，不论是很难的圣经上的话，还是日常的一些话，但是其他人的话我还是听不大明白，就是单单明白这个牧师的话。倒是我心里很惊讶，开始渐渐相信上帝的存在。不过我心中还是有两个很深的问题阻碍我完全相信上帝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看到佛教徒求神拜佛，也看到基督徒祷告，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我特别不喜欢求神拜佛的那种祈祷，很被动，好像什么都不用干，去拜了拜后就等着天上掉馅饼。那基督教是这个样子吗？在发出了这个问题后，牧师在接下来的周日讲道讲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。当时我就很惊讶，我又不认识这个牧师，没和他讲过话，他怎么在周日讲的话正好解答了我的疑惑呢？在接下来一周，我发出了第二个问题，那就是上帝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？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不会结婚，也不可能结婚，而且我也没有和人谈过恋爱，因为觉得最后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。 然而接下来那个周日，牧师就讲的是基督徒的婚姻，还呼召所有单身的人到台上为他们祷告，求上帝来掌管他们的婚姻。我也上去了，我感到特别不可思议，那两个困扰我的关键性问题，上帝竟然都用这种方式回应了我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又发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，让我知道，这么多我以为的巧合，其实都不是巧合。因为当上帝要抓住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怎么都跑不掉。后来的一个晚上，我独自在自己的房间，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教我怎么祷告，就是突然很想叫上帝为天父，以儿女对父亲的方式和他讲话，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爱。那天晚上，我也突然特别想为将来的丈夫祷告，祷告了很多，其中也特别说道，求上帝使我的丈夫比我有更大的信心，完全跟随主。然后第二天，我小姨带我去了一个她的查经小组，小组结束后，带领人的妻子坚持我和她单独祷告，她的祷告内容和我前一晚为我将来的丈夫祷告的内容特别相似，而这些我之前都没有和她提及。所以那天我心里就觉得，上帝真是要救赎我将来的婚姻，他要在我将来的婚姻中彰显他的作为，让我看到我的婚姻和我父母的有多么不一样。然而这个对婚姻的念头，后来在我的心里却慢慢变成了我的偶像。所以上帝在后面的日子里又要做破除偶像的工作，才能让他所赐的礼物不会在我手中溃烂。在新西兰的三个月旅程令我的一生完全改变，我也在受洗归主后回到了国内。当时不知道如何找教会，只是再次去到了海淀教堂，正巧遇上英文团契开始不久，心里有感动留下来。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，当时有一个年长的基督徒带领我查经，在一次查经结束后，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，你需要将你心里最宝贝的东西献给主，就像亚伯拉罕将他最心爱的儿子献给主一样。他当时一说完，我就知道他指的是我心中对婚姻的想法，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。我虽然没有去找人谈恋爱，但是我认定上帝要赐给我美好的婚姻，并且让这个念头完全占据了我的心，超越了上帝在我心中的位置，成了我的偶像。我知道上帝借着那位年长的基督徒提醒我，我要完全献上婚姻为祭，而这是2009年2月份的事情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很想献上婚姻为祭，心里说要献，但不久又会把它拿回来，如此反反复复，都没有真正交托给上帝。直到2009年8月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面对很多困难，那时我的一个感动就是要禁食祷告，那是我第一次禁食祷告，在这次祷告中，特别为完全献上婚姻而祷告。那一天过去后，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，只是心中感觉轻松很多。到了九月份，我的生日临近时，我不知为什么特别确信上帝要在我生日这天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，我并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到了我生日这一天，我和好友聊天，我们聊到了婚姻方面的话题，我突然惊喜地意识到，原来我心中这个婚姻的偶像已经破除了，我没有紧抓着他不放了，我这辈子不结婚都没有关系，我相信上帝会给我最好的安排。我当时特别喜乐，原来 这就是上帝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奇妙的是，两个月后我就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。现在我们组建了家庭，并且因着上帝的赐福，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。每次我看着我们的孩子，都觉得特别感恩，因为他有不仅深爱着他，还彼此深爱的父母，也有一位以慈爱怜悯看顾他的上帝。如今我也在上帝的感动下学习去原谅，去爱自己的父母，与他们和好，并且也为他们守望祷告，愿那救我的神也成就那救赎的大功在他们的身上。过去的我想逃得远远的，快快远离他们，远离这一切的伤害。如今我知道上帝要我去爱他们，纵使有许多困难和挣扎，我也需要靠着上帝的爱去走进他们的生活，因为从主而来的爱永远不是逃离，他的爱能遮盖一切的罪。感谢主，是他让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，化咒诅为祝福。信主以前，我从未想到会有今天的一切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
生命丰盛着